穿红衣服的女孩过来了，哎，启禀万岁，我们四个人是五年前从宫里博到成亲王府伺候郡主，到这之后郡主心地善良，拿我们像亲姐妹一样，每天都在一起，她在楼上住，我们就在楼下的小房。郡主有个习惯，每天晚上都要到祖先堂那上香，也是纪念他的亡夫。就在出事那天，我们四个陪着郡主烧完香回来，路过我们的住处，郡主说你们回去吧，我自己上楼。就这样郡主挑着灯上了楼，不一会儿就听郡主尖叫一声说有人，我们吓得赶紧出来往楼上跑，哪知道我们刚出门就看见了老王爷还有大管家已经先行一步上楼了，我们随后就跟上来了。来到楼上，老王爷把门关上了，因为王爷在里边我们就不好进了，可是又不敢走，怕郡主有事，只好站在门前听动静。就听里边郡主喊，老王爷说杀人，郡主说不行。后来又听见大管家骂郡主，郡主也骂他了。哦，骂的是谁？骂的是大管家叫李恒啊。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多事儿，郡主哭了，说什么没听清，接着七筒哭通一响，就听老王爷说，李恒，奴才你怎么这么做？我李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屋门开了，老王爷哭了，我们进屋一看，郡主躺在血泊中，是用砚台把太阳穴打坏了。哦，你们几个人说他讲的对不对？那三个赶紧作证，
是是是，姐姐说的就是这样，我们四个在一起来了。
好，我再问你们，你们王爷和大总管在屋里的时候还有谁在郡主的卧室？
还有我们大总管的四个亲信，
叫什么名字？
是奴随主姓，我们就知道李二李三李五李六。
退下。谁是李二李三李五李六？过来。
奴才，我们是。
这四个人赶紧走到切近，匍匐在地。我来问你，郡主死的时候你们在屋里呢？现在我问你，郡主是怎么死的？谁打死的？你们要说实话，胆敢半句虚言，本军师要你项上人头。
军师，我说实话，跟你说实话吧，郡主啊不是罗将军打死的，是我们大管家李恒打死的。
就这句话，李世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眼前发黑呀、有这种事？再看李道宗哭求坐在地下起不来了。徐茂公说，你说，
你把事情的原原本本讲一遍，
别怕、他是这么回事情。据说呀，是罗将军搬兵求救，路过我们府门，被我们大管家请到了屋里，王爷也让他喝了三杯酒，那酒里有蒙汗药，三杯酒他就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，然后大管家叫我们抬着他来到后花园太湖池旁等候，单等郡主出去上香的时候，我们把那个罗将军抬到楼上，放到床榻上，盖上被子，然后就下楼了，在楼下听声。郡主回房之后，发现床上有人，大叫一声，王爷和大管家连我们噔噔噔就上楼了。到楼上之后，郡主就问到底怎么事，老王爷说这是罗通吃酒带醉，欲行无礼，就想杀郡主，说什么也不让。他说 听到皇兄说这罗通是干国忠良，不会干出下贱之事，一定是你要陷害他。老王爷就急了，郡主说你再要这样，我找皇兄去告状去。就这样，那个大管家就急了，大管家说你还懂不懂里外呀？俩人一吵一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当郡主说到什么苏美人和大管家如何的时候，这大管家抄起砚台飞过去，就把郡主给打死了。当时老王爷还急了，你这奴才为什么打死我的女儿？大管家说这是为你呀，他这一死好，死人口里无对证，罗通又活不了了，这就是以往真情实话，没有半句虚言，如果撒谎你取我项上人头。这番话说完，再看李世民，哎呀一声，气堵咽喉昏过去了。他是得昏过去，这几天愣说这罗通阴间不允，杀死翠云呢、为了这个连老元帅都碰死在紫禁门，这还了得？那边罗通啊也昏过去了。有人把皇上围上胳膊盘上腿，连喊带叫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，一口浊痰上来，哎呀一声，看着李道宗啊，他都哆嗦了。你说说个什么？那是他皇叔啊，皇叔啊，你可把我坑了！李道宗吓坏了，哎呀万岁，是老臣一时糊涂，受人蒙蔽，请你原谅啊！棒棒棒，磕头如鸡千岁一样。随后他把责任都推到了大管家李恒和苏美人身上。等等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陷害罗通？徐茂公说，你说吧。老王爷，你可得口对心，天地良心，你讲。哎呀军师啊，他不是我娶那三房小妾苏美人，是苏定方的女儿吗？因为罗通扫北杀了苏定方满门，苏美人怀恨在心，多次在耳边吹风，非要杀罗通不可，我没有答应。就是那个管家，这个李恒啊，他是老苏的人，原名叫苏恒，跟着苏美人嫁回来之后，奴随主姓才改为李恒。他和苏美人狼狈为奸，要陷害罗东，也是老夫年纪已大，一时糊涂做出了错事，请万岁原谅啊。皇上一听啊，气得直跺脚啊，好，把那大管家苏美人给我押来。还没等去呢，就听人喊来了。谁呀？程咬金带着小国公押进两个人来。这阵罗通也苏醒过来，二目发直，气得浑身哆嗦呀，听着呢。押进两个人穿的是家人衣服，成亲王一看呢，不是别人，一个是他的老婆苏美人，另一个是大管家李恒。怎么他俩在一块呢？书中暗表，皇上要过府吊孝，成亲王害怕，跟着李恒一说，李恒一想，我快跑吧，赶紧到上房找了苏美人，咱们两个远走高飞，做长久夫妻，要是那阵跑也就跑了。苏美人舍不得呀，在这攒了这么多的金银珠宝，我能扔给这个老头子吗？我带走，东划了西划了，划了一大包，俩换上家人衣服，悄悄就溜出来了。两个人先藏在柴房内，这点院里就乱了。驸马秦怀玉呢，领500兵丁把院子打了包围了，前边乱乱糟糟的。这苏美人吓得直哆嗦，说趁着前边乱，咱们俩快跑，就这么从角门就溜出去，被军兵给截住了。两人怎么挨告也不行，就已经啊耽误很长时间了。哎，程咬金领着两个小国公到这，军兵说 老千岁，你看这两个人要走，看放是不放？
我瞧瞧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们俩谁呀？
哎，我们俩是夫妻。你姓什么？我姓张，叫张定。这是我老婆，王氏。她是当乳母的，我是当家人的。我们想回家去，回家去。
这包裹里有什么？
几件破衣服
是吗？来，打给我看看。哎，
他往怀里一拽，早有小国公过去，唰就夺过来。王庆夺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呀，这什么琉璃球啊？程咬金认识，这一大堆呀、啊，什么珍珠、玛瑙、玉石、猫眼、翡翠，各种簪环首饰，值老钱了。程咬金明白，我攒了一辈子没这么多东西呀。你们小两口挺会过日子，你们是强盗抢的。押走，包好了，把他们押到了花园中。两个人一看知道不好，想不走不行了。小国公们一推他，你快点走吧。脸跌跌撞撞，扑通跪下了。成亲王李道宗一看，哎呦，这个男的就是李恒，你可把我坑苦喽。捧皮熊一把抓到近前，啪啪一顿嘴巴呀，把苏美人也落到近前，咚咚踢了好几脚。程咬金说，哎，王家千岁，别把您累着，你看你呀辛辛苦苦的在外边忙活，人家小两口把家底都攒好了，要回娘家过日子去了，你看这什么话。把东西往地下扔，成亲王李道宗啊差点背过气去。这阵儿一旁的罗通啊肝胆结扎，二目发直，眼睛发呆，欲哭无泪，欲笑无声。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，万岁呀、啊、这个案子该怎么处理呢？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审清了郡主被杀一案，魏罗通洗清了冤枉。皇上听明白了，杀死郡主翠云的是李恒，主谋是苏美人和李道宗，立刻传旨将苏美人和李恒押到法场枭首示众。程咬金说，用不着那么费事，你交给我吧。一转身叫过他的孙子程通，孩儿练练胆儿去。这祖孙二人把这两人拉到了一旁，四只手两把斧子咔嚓咔嚓把他们俩杀了，然后将人头蘸点石灰，面蘸蘸血迹，放在了托盘里，叫皇上宴行。徐茂公说，将了人头送到尉迟恭王府，为老王爷祭奠亡灵，此时拉到烂坟营岗子，该处理李道宗了。皇上为难了，为什么？这李道宗是他的皇叔，受过老皇上李渊的封赏，封他见天不死，见地不亡，没有绑他的绳子，没有绑他的锁，没有杀他刀，杀他剑，他比铁帽子王还厉害呢。可是眼前罗通在着，得给出气呀、啊！他们李道宗训斥一番，遣散你的家将，只留伺候你的几个人，削去官职，闭门思过，福财充公，留下你固定资产和养家糊口的钱财。李道宗千恩万谢，可那罗通、程咬金都没出气呀、啊。就李道宗陷害了罗通，牵连多少人呢？皇上为了以慰英灵，身披重孝，到尉迟恭府亲自参灵吊孝，又赦免了被牵连的人，包括秦英啊、小程通啊，他们大闹午门的事儿。秦怀玉官服原职，当李世民来到尉迟恭府，黑白二位夫人可气坏了，连吵带闹，但人已经死了，没办法，金鼎玉葬 以慰英灵。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程咬金说，万岁啊，这几天把你也累坏了，哎，你是不是该歇着了？锁阳城，你的儿子李治被困，我那巴拉干儿子薛礼被围，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恐怕锁阳关也被打开，他们也都完了。李世民明白这是敲的他呢，啊，老爱卿，我很快就发救兵。不用，过完年再说吧。啊，那哪成啊，我大唐兵马被围，我们速派人解救。万岁啊，我回来这么多天，你也不问前敌的事，也不派兵，你说你啊，坐在金銮殿上又杀这个又杀那个的，你说你办的事儿，哎呀，老爱卿，寡人已经知错认错了，你就别说了，明天就商议发兵解围的事儿，派二路元帅，好吧。简短接说，次日天交五谷，太宗李世民升座大宝，文武群臣见驾已毕，两相站立。李世民说，众位卿家，现有头路元帅薛礼和殿下李治被困锁阳关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现在已经被困五个多月，但不知何人能够逃旨挂二路元帅到前敌解围。再看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李世民有点着急了。嗯，就在这阵儿，文班中走出一人，哎呀万岁，陈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。李世民一看认识，是国丈太师，叫詹坤，心里挺高兴。詹太师，但不知你保举何人？启禀万岁，老臣有一子叫詹宏，年方25岁，刚刚学艺回家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还算过得去。如果万岁应允，可叫他带兵出征。好啊，李世民现在觉得有个人带队就行，既然如此，把詹宏带到金殿，寡人要看看他的武功。遵旨。就这样，书要剪断，把詹宏带到八宝金殿。大家一瞧啊，哎呦，还挺威风，身高9尺半，体格健壮，姜黄脸庞，浓眉毛，圆眼睛，高鼻子，大嘴叉，到了金殿，啪啪打趟拳，随后又练趟刀，又练趟剑，大家一看还说得过去。李世民高兴，詹宏，寡人封你为二路元帅。没等说完呢，旁边急坏一人，程咬金。程咬金一想，詹坤、詹宏，你这不是狡吗？能行吗？啊，我那都有人选了，就是没来，不行，万岁，前慢呢。程咬金，有何本奏？万岁，这二路元帅可不是轻易就封的，你别忘了，现在苏海纠集6国人马，把薛礼都困在锁阳城，选二路元帅必须是文武均比薛礼强才行，要不然他到不了锁阳关，吃了败仗，恐怕江山社稷有危险。这元帅可不是打趟拳、踢趟脚、练趟刀就行的。哦，要你的意思，爱卿，你有人选了？我都没那么说，这个我也不说呀，沾国就行，也不说他不行。有那么句话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万一要有能人呢，咱不是能人越多越好吗？不如万岁传旨到教军场比武夺二路元帅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派人到城西旧军场搭设演武厅，三天之后，不管是王公大臣、文武官员、朝郎驸马以及王公后代，凡年满17岁者，均可下场比武较量。只要马上布下功夫，均好，能力胜三杰者，可谓二路元帅。寡人要亲自到教军场观看比武，散朝。这一说，程咬金又高兴又着急。哎呀，不错，我把詹宏拦住了，但是三天日子太近了，我想着元帅给我那巴喇干孙子薛丁山呢、啊，可薛丁山回家看娘到现在没回来，我现派人送信来不及呀、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嗨，甭管怎么地，反正啊，今天我把这事给挡住了，完了再说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三天之后，李世民为主考官，武主考官程咬金，文考官是徐茂公，文武群臣保驾齐奔城西的教军场。来到教军场一看，呵，这个热闹啊！别看就三天呢，这三天人也来老了。前文说的清楚，王公大臣、文武官员、朝郎驸马、国公后代去下教场，老百姓可不行，下场比武夺二路元帅，可以看热闹。京城啊，都贴上了告示，小雨京都练武之人，凡是遵纪守法者，愿意看可以，要是闹事，一律杀头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头下晚就来了，早早就站好的地方。李世民下了逍遥马，往这个演武厅看了看，哦，占地面积太大了，地势宽阔，四周围都插着五色彩旗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弹压教军场。坐北向南，高搭彩台呀，这彩台2丈4高，炉席罩顶，挂着彩绸，挂着纱灯，上下有梯子，这个台很大。正中间摆着3张桌子，中间的桌子是皇上李世民的，左边是文官徐茂公的，右边是程咬金的。徐茂公说，万岁啊，是不是比武开始？可以。传旨，一个传一个，早有下边传命令的，骑战马围着教场跑了这么一圈啊。哎，诸位将军公子听真，圣上旨意下，比武开始了。
下回接着说。